四无量心分三个次第，我们要分三个次第的，即是第一升起次第，第二圆满次第，第三生缘不二次第，有三个次第啊，同学们。如有成就其四种无量心者，至少要达到圆满次第，至少要达到第二个次第圆满次第啊。如果要解脱受用，必须要证生缘不二次第，因为我们讲的是菩萨境哈，同学们。这要求虽然高，但是我相信你们哪个都做得到，又不要你们费力气的。要达到生缘不二次第，才能真正解脱，修什么法马上就相应。到那个时候，诸天护法、天龙八部都会成为你的左右二臂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说上师，哦哟，你讲这些，你肯定是天龙八部左右二臂在旁吧？我不是，我这个上师只是今天代表法义给你们宣说，我并没有说我就很了不起哈，我是惭愧者。四无量心进入升起次第，你们好好听啊，进入升起次第便可自知，你自己就会明白了。如见到他人的生死、痛苦、灾难，或者是幸福、富贵、快乐，都可以从内心里头生得起慈悲喜舍的觉受，并能付之在实施上头，就是升起次第了。只要见到能实施，就是升起次第。圆满次第是建立在升起次第基础上的完美境界，就先要有升起次第，才能谈得上圆满次第。四无量心是不是真正的升起来了，可以从事例中去自己测见的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只讲一种无量给大家对比一下。如我们在街上走，或者在路上行的时候，有一个汽车突然间一下把一个人碾到了，一个青年人把他撵到了，这个青年人呢，就跟你自己家里头的亲人，或者是兄弟等等，或者是你的孩子，或者是你的其他的任何一个亲人，跟你密切相关的被撵住了，残废一个肢体，就是把手也撵断了，或者脚也撵断了。那么他的惨状啊，你就痛哭流涕。这个时候有很多人，很多人在那围着看啊，哎呀，都说好可怜哟。你呢，当然听到也心头很难过，虽然并不是家属，因为你毕竟是学佛的嘛，基本的慈悲是懂一点的。可是过一段时间，你看完了以后，你就回家去了，走起回去，心头还是想到，是可怜，简直碾得好惨啊。他又没有死，你看嘛，又是一个孤人啊，哪个服侍他嘛？当然，你有这个觉受，那么你回到家以后，你就把他忘在九霄云外，该吃饭用餐的时候到了，哦哟，你肚子饿了，吃起饭来狼吞虎咽的，那么此种境界就为普悲感，在佛法上称为普通的悲感，并非四无量之悲心，就不是四无量的悲心。四无量的悲心并没有打进你的八十田的，没有升起实相的真实的境界，你的悲心不足的，你假悲，你这是普悲，一般众生的慈悯之悲而已。包括对非人类众生，同样应该生四无量心。我说一例，大家来感受。经常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有无家可归的狗， 这在国外被称之为流浪狗。流浪的狗是很可怜的。我有一个学生住在泰国，他说泰国有很多流浪狗，每天八方找东西吃，有时候一两天吃不到一点可进胃的食物，每只狗都皮包骨头，经常饿死街头巷口、沟边路旁，悲惨得无法言状。有一天，一只很美丽、非常好看的金丝狗紧紧跟着它不离开，它坐下，那只狗马上坐在它旁边，紧黏着它，用舌头舔着它。它一看这只狗是刚刚进过美容院，皮毛非常光泽，而且有一股香气，头上戴了一条非常漂亮的彩带，上面绑着一个缎布包。他打开一看，上面用中文和泰文写了一张纸条，文字说：亲爱的莫嘎金狮，指狗的名字，我只能这样了，我带你进了美容院，把你打扮得美丽，但愿你能遇上善良好心的主人，我为你祝福，请原谅我，我太穷了，实在无法养你了，只能离开你了，可怜你下一顿不知能否有食物可吃，我难过，但我没办法，没有东西再给你吃了，只能送你这条新的彩带，我想到你不会找吃的，孤独、恐怖、心慌在等着你，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要活命，只得悄悄离开你了，我写不下去了，眼泪已经夺眶而出，心中唯一的安慰是总算送你进了美容院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走了。当我的弟子念完这段文字，我无法不难过，因为我只是一个惭愧之人。我必须说，佛弟子同学们，你们可不能这么做啊，尤其是把他送进美容院，带上一条彩带，就认为对得起这只狗了。这个狗主人太恶毒了，他怎么办？离开他那一刻开始，他就被放进了地狱，怎么忍心啊？就是有一口饭也不丢掉，应该平分，否则这与杀死他有什么差别呢？与杀死人又有什么差别呢？更可怕的是，把他送进美容院，打扮一番，带上一条好看的彩带，就把人家抛弃了。他不会找野食吃的，他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难道这不残忍吗？其心何安啊？尤其是我们学佛的人，应该是宁愿自己饿死，也不要让众生悲惨可怜啊，这是基本的慈悲心啊，没有实相境的人是无法体会这种滋味的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是自己的孩子，他就不会这样对待了。当然也有把孩子这么丢了的，孩子是人，还能说话，有可能找到好心的人救下，但狗却完全不同，它不会讲话求助，只有无法，孤独悲惨，心慌痛苦等等。如果它聪明的话，它还会在难过的情况下自杀的。我讲不下去了，现在继续回到车祸这个例子上。假如这个车祸伤到的是你自己家里的，刚才说的同龄人的，他就是你的亲人，你的亲属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反观到你的悲伤的心境啊，心情啊，绝对不是平平淡淡的。敢说你看到他被碾到，你回家就根本不可能吃下去饭，你说不定痴呆在那儿坐着。如果是牵涉到你一个重要亲人， 或者是得力干将被压住，这下你才会体会到你的痛苦了的。这就同时说明凡夫的分别心，对众生的不平等心。那么你怎么会吞得下去饭呢？虽然同学们家里头的人都不会撵住，但你们可以想象啊，你们可以自己回光返照去意味刚才上师给你们说的这个道理。你的亲人受到伤残惨状，你就无法承受了。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这个时候啊，你在悲伤自己亲人的前途重大伤残，牵连到接下来怎么办，所以心生悲望，那么心就产生悲心的妄想，乃至于你晚上还不能睡觉。这个时候你慌忙了，骑上自行车，开上你们的汽车，或有马上到处奔走求救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希望能婉转局势。因此你就可以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不惜其一切代价。若真发四无量心者，如果说是真正发了四无量心的人，则应对他人之一切如自己的一切，都应该像对自己的人的一切。这就是四无量的实相境，是作为一个初学修菩萨行持的人必须要具备的行为。如果不具备这一行为，就无法证到真正的菩萨。就我刚才给你们讲的，要证实相境，同学们不是干喊你们这样做，那个空口话，你修啥行？你啥圣人哦？如果我们证到圆满次第的四无量境的时候，就能够与众生平等了，以三业相应施之四无量实施之用。圆满次第区别于升起次第者，主要在于出之自然的行业。圆满次第是不计功过的，做了就算了，是天然好人，出自自然的行业，不加半分毫的勉强的举动，不是强行去做的，则被四种无量心境了。在圆满次第的基础上，你们要好好听，同学们，进一步才能产生生缘不二次第的境。此为圣意之地，这个境就是为之圣意地了。大家同学们要注意，不要搞昏头了。这里所说的圆满次第、生缘不二次第，都是指在四无量心上的阶级层次，而不是指其他方面的三缘次第。好了，还是接着说，四无量心到了生缘不二次第，叫圣意地，即为不染无浊之四无量境，与般若有密切相关，此不作多解。就是不想给同学们多说，但是虽然说不说，我还是要说两句。为什么呢？主要是怕有些同学理解不了生缘不二次第的境界，那境界是与圆满次第完全不同的。因为这个生缘不二次第境，就是说他已经证到了这种境界以后，进入圣意境界了，就不会大悲痛哭流涕吃不得饭了，他就不执着了。此时是以菩提心来关照其一切因果都是空寂，因为深深知道这个人该遭这个因果报应了，他该遭，晓得他跑不脱的，这是因果的义理，就不去着相。那么反转过来，他要悲悯慈爱于他，所以他就要去施展他的法力和功夫，就要给他修持念诵，也会实施帮助于他，尽量解决困难。如果进入生缘不二次第，这个心 就依傍于般若的智照实相境界，帮助这位众生去了。所以说，进入圆满次第境界，圆满次第是不能直接迈进的，没有经过升起次第，妄吹他正圆满次第，这是江湖骗子的说辞，不能听的。升起次第的境都没有，是没有圆满次第的。圆满次第没有修起来，生缘不二次第就完全不会正道。这个是你们今后看待你们自己和对待他人的一个尺度。在圆满次第四无量境的基础上呢，还要抓紧永恒不断的修和学，久之久之呢，自然的就证到生缘不二次第境了。行者于此静思，行者在这个时候自己又要开始用功了，马上就要想自己升起来没有。那么同学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就想你们升起来没有，你们好好想一想，升起来了，那么你们回家最近这几天干了些什么？没有升起来，我可不可以升？因此就问同学们，如可升起，如可圆满？如果说没有升起，则应当下决心，发心去升，行于三业。身口意都要相应起来，要使自己的四种无量心升起实相，升起实相而后勤修六度万行，念念不忘自觉觉他。那么慈悲喜舍的这四种心，你是不是像父母慈爱子女那样去慈爱众生呢？悲心，你是不是看到人们看到众生愚痴不懂，而你十分懂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像亲人一样去照顾去悲悯他们呢？喜心，你是不是看到对方很好了，一切都幸福了，那么你产生无量的高兴呢？舍心，你是不是看到他人与你素不相识的人，他为了某种事情要求某个东西，求取这个东西才能解决一切的用，包括求法，求你用关系帮助，你可不可以舍给他呢？施与他帮助呢？让他得到利益幸福，让他更好呢？这个地方，同学们要回光返照，对一切众生都应该回光返照。我们到底是不是这样做的？我看没有。你们是满身的疑心，指的部分同学，一身的臭味，真是可怜。我给你们说，根本不是在修行，就是自私自利，为自己不顾他人，乃至不顾众生的生命。比如吃鱼，你们喜欢吃活的呢，还是早就已经死了的呢？我看有同学为了自己根本没有把众生的生命当回事，这能成圣者吗？成了菩萨那还得了，有了道行功夫照常会害众生的，那不成了妖物吗？所以部分的同学值得注意，我们要建立崇高伟大的品质，首先彻底去掉自我的私心，念念不忘自觉觉他，在四无量心的境界上才想到要觉悟众生。因为你真正的做到四无量境了，诸佛菩萨会加持你的，绝对会使你三周感应的，他们清清楚楚行人的一心一念一举一动全在他们的关照中，否则黑观的择觉法和先知预言法就不会那么威神视线准确无误了。同学们，对，确实是这样。故当发大乘菩提心，不要学罗汉的境界，要度众生脱离轮回。众生有苦即我苦，众生不尽我常度，发 发此菩提心，就是要发这样的菩提心。那么这种心是由行者在佛菩萨的面前自立愿心，条例方案，言出必行，终生照办。就是说啊，这个心不是照书上做的，你自己想怎么度，想怎么办，你就要在佛菩萨的面前去跪下来，自己给佛菩萨表态，自己说。你说了的话，你要照办，你做不到的，你不要乱说。比如这个法，你都没有修好，就拿去想教他人，这就不好，你在骗人，知道吗？你要先考虑好，做得到的，一定要照这样办。不可三业有异，不要口上说一套，思想上想一套，行动上做一套，不对。思想上怎么样想说的，那么行动上就要怎么样去做。如果说是口言度生，而反照四无量心，未能三业相应，就是我刚才说的不能统一，那么意识上想了，具体行动根本不做，这样的度生又没有实相了。若未三业相应，纵能终日持咒修观，诵经打坐念佛，把它说穿了，随便你修什么法都是竹篮打水，没有任何收益。因为竹篮根本不可能打起水起来，等于你的身形有若干的漏眼，根本没有把它捏稳。所以你修法是自己骗自己，自己不知道自己欺自己，自己对这点往往是不清楚的。要真正的不自己欺骗自己，就得要依佛说的行持去做。三业要相应啊，三业没有相应时，一当发现就要相应，这个并不费力的啊，只要发现照做就行了嘛。其实只要一个真心真行，毫不费力的啊。